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启示录的17章跟18章啊，这里特别是讲到巴比伦啊。如果我们读第17章的第3节啊，约翰被圣灵感动，天使带他到旷野去，就看见一个旅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然后第5节讲到，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那如果我们读到第19章，我们直接读到21章好了啊，21章第10节啊。约翰再一次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他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神要把他永远的旨意，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启示我们之前，他要我们先认识这个奥秘大巴比伦。只有巴比伦先经过了审判之后，神才会把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启示我们。所以巴比伦在圣经里面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啊，所以启示录用了2章来讲到这个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是仇敌的诡计啊，他要来阻挡神的旨意。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巴比伦，如果你追溯到它的起源呢，是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第10章、第11章那边有提到啊。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巴比伦的意思，你必须要从创世纪最开始来看啊。所以我们为着对这个巴比伦有更深一点的了解啊，我想我们需要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为什么巴比伦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启示录要花2章的圣经来描述它整个的内容啊。那我们知道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在1章，他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所以神是始无变有的神。当神在创造整个天地的时候啊，只有我们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啊。那他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啊。那他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晓得在这之前他首先创造了天使啊，所以当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造得非常的美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晨星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啊，这是约伯记38章告诉我们的。所以那时候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晨星都在欢唱，神的众子就是指的这天使都在那里欢呼，因为太美了。但是接着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就来到了第2节啊，地呢就变成了，在第四，这个四在原文是变成的意思，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从神造这个天地啊，到后来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中间有最少好几十亿年的这个时间啊。那这里发生了堕落，我们晓得啊，因为天使长带着1/3的天使堕落了，这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了。那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神的灵就开始运行在水面上，神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事实上在1章你看见这个天地其实不是创造，来是改造啊。所以它那个原文那个造呢，不是从无变有的造，它是已经变成空虚混沌渊面之后黑暗之后呢，神开始改造。那这一次神造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他造了人啊。那这个人呢，在之前没有这样子造过的，神所有的创造物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或是一个动物呢像人这样创造啊，因为人的被造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系啊。 所以神造人的时候特别讲到，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啊，造男造女。所以在创造人的时候啊，三一神是非常的慎重而且严肃的。在这里好像有开了一个会议啊，特别开了一个会议，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结果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的被造呢，乃是照着我们主耶稣的形象，神儿子的样子造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神造人啊有几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因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为什么要照他的形象造的？没有一个动物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只有人，甚至天使都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只有人乃是照着神的儿子的形象造的，为的是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啊。所以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乃是彰显他的荣耀啊。所以当人犯罪以后，罗马书怎么讲呢？世人都亏缺了他的荣耀，都少了他的荣耀啊。人一犯罪以后，那这是神造人最重要的目的，叫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面啊，你看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整个城反照出来的就是神的荣耀啊，那是神永远的旨意成功了。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了啊，要他们啊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神造人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他啊按着神的旨意来管理这个天地啊。我们知道从前的天地乃是天使在这里管辖，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将来的天地不是交给天使管辖，所以将来的天地来是按照交给人来管辖。所以人的被造，一方面啊，他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一方面呢，乃是按照神的旨意啊来管理这个天地。那当然，如果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呢，还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来对付仇敌。所以他要叫他修理，特别叫他把他放在这个园子里面，就是要叫他修理看守。所以到了第二章，他那边特别把他安置在那个园子里面，主要的目的就是叫他修理看守。就在第二章的十五节给我们看见，让他修理看守。为什么要修理看守？这里修理的看守在原文就是你要好好的防卫住，不要让仇敌进来，因为有仇敌在。所以我们被召还有一个目的，要对付仇敌，所以要做一个得胜者，就是要对付仇敌。所以很可惜，我们知道仇敌进来了，因为人没有好好的修理看守啊，因为伊甸园没有墙啊。但是你到了新耶路撒冷，你看见那个墙又高又大啊，所以它有了保护，有了分别。所以创世纪给我们看见啊，就是神造人的时候，他有特别的目的的啊。神自己不对付仇敌，神让人来对付他啊。神造人的时候还特别造的比天使还微小，但是要借着这些人呢来对付仇敌，胜过仇敌，彰显神的荣耀。那神造人以后，我们知道他造得很特别啊，因为他不但造了人的身体啊，也造了人的灵跟魂，这很特别的。因为神造所有的动物都是用泥土造的，造人也是用泥土。所以我们人不管多伟大，他死了以后那个身体把他解剖，跟动物一样，跟泥土一样，所有里面的那些化学物质那些东西都是在泥土里面。但人的特别就是神吹了一口气，就成了人的灵啊。这个灵呢能够跟神沟通，所以你看就在伊甸园，神可以跟人来沟通。当人犯了罪躲起来的时候，神还呼喊啊，你在哪里？神在愿意跟人来沟通，就是因为这个灵 但是神吹了一口气以后，这个灵跟我们的身体结合以后呢，就变成了魂啊。这个魂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人格啊，我们人的特点就是这个魂啊。那为什么神要这么麻烦呢？造这么多东西呢？啊，因为灵乃是为着与神沟通，灵让我们来认识神啊。所以你没有看见动物在那里拜偶像的，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灵，他们没有这个需要。但人就算离弃了神，他还是有需要，所以他要找偶像来拜。因为这个灵呢，被造的时候就是为了要认识神。那身体呢，为什么要造身体？因为身体让我们认识世界，所以我们可以有眼睛、耳朵、有鼻子、有手等等，这五官呢就让我们来认识这个世界。如果缺少这五官，你看我们对这世界的认识就不完全。如果我们没有眼睛，就算我们听得到声音，我们不知道色彩。但如果我们有眼睛没有耳朵，你看我们听不到声音，所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呢是靠着这个身体。那为什么要魂呢？因为魂乃是认识我们自己的器官，所以我思故我在，所以我们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来认识我们自己。所以你看见神造人的时候非常完备，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神，也认识我们的自己。然后神把我们摆在伊甸园，把人摆在伊甸园啊，然后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样的果子不能吃啊，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在原文就是知识跟善恶树啊，你吃了就要死啊。那我们知道后来真的是悲剧发生了，人真的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呢就死了。那当然这个死并不是说他的肉体死了，乃是他的灵死了。因为对神来讲，灵乃是与神沟通的器官，当你这个沟通的器官不再发生作用的时候呢，对神来讲你就是死了。就好像我们这个人，世界怎么觉得我们跟世界为什么说我们死了呢？因为当我们这个人死的时候，我们对这世界不管它的冷热或是这些环境，我们不再有感觉的时候，你看我们向着世界就死了。所以当我们这个肉身死的时候呢，世界上的人或者整个世界看我们就是死了，因为我们已经对这个世界没有反应了。同样的，当我们的灵死的时候呢，我们对神没有办法沟通了，那就是死。所以亚当他们一吃了这个果子果然死了，但是从人来看他没有死，他又活了900，他总共活了900多岁。所以今天神看我们，看整个世界啊，就是两种人，一个就是尼布甲尼撒所看见那个大象，对不对？那整个外邦的国度非常的伟大，但在神的眼中呢，就是一个象而已，一个死人而已，没有生命。那另外一个人是谁看见的？就是保罗看见的。保罗看见了，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一个宇宙的人，对不对？头在天上，但他身体在地上。因为主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当他逼迫门徒的时候，主说：“你逼迫我，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他看见来是一个宇宙的人。所以在神的眼中呢，你不是在亚当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在亚当里面就是一个所谓活着的死人，我们认为是活的，但是在神眼中是死的，因为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嘛，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是活的。所以很可惜，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啊，他们向着神就断绝了，与神的关系断绝。那现在呢，他们就必须要靠自己来生活，自己来保护自己啊。所以第三章，当他们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呢，这是人第一次的堕落。人落在什么地方呢？人落在罪里面啊。所以堕落是好几层的啊，你从创世纪来看，人的堕落是分成好几个阶段的啊。第一个阶段就是人落在罪里面，那罪的工价呢，我们知道就是死。所以我们就看见啊，人的灵向着神是死了， 然后人的身体呢是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我们这个人慢慢就开始老化。你看我们将来我们见主面，我们都有复活的身体，那复活的身体不会老化的，不会有皱纹，不会被玷污的，不会衰残的，那是活到永永远远。但是亚当他们这个身体呢，我们这个老旧的身体呢，因为人落在罪中啊，所以呢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我们开始慢慢老化啊，像我们都有这个经历，越来越老化啊。不仅在我们的身体上老化，我们这个魂的生命也受到影响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都开始越来越败坏堕落。我们这个人的意志本来可以很坚强的，神造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如果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应该是向着神，我们就说是阿们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向着仇敌就承认就是。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这个人格开始改变了啊。所以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啊，人已经开始落在罪里面了啊，人落在罪里面以后就发生好多事情，所以到了第四章你看就开始杀人了啊，亚伯被该隐杀了，被兄弟给杀了啊，这落在罪里面啊。然后人呢因为失去了神的保护，他在外面神在外面漂流嘛，所以人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接下来人就造了一座城啊，这个城叫做名字叫做以诺啊，当跟那个与神同行的以诺是同一个名字，可是不是同一个人啊。这以诺啊，为什么需要城呢？因为需要保护啊。然后人呢开始发明什么呢？乐器，对不对？弹琴吹箫嘛。本来神造人，人是能够以神为自己的满足的，但现在跟人跟神隔绝以后，人要怎么娱乐自己呢？只好靠着音乐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仇敌曾经是在神的面前，他是掌管那个精美的鼓笛的啊，那个天使长，所以他现在用这个音乐来迷惑人心，所以人可以不要神，人需要音乐啊。所以人如果觉得孤单寂寞的时候就听音乐就好了啊。所以你就看见了，这是仇敌的工作，这人堕落以后一步一步的下来的啊。然后人就打造各样铜器铁器啊，人变得越来越凶狠啊。你杀本来是说杀一个人要烧7倍，现在拉麦说杀拉麦要烧70个7倍，所以人越来越凶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死在人的身上发动。所以你看人堕落一开始在第三章就堕落到罪里面，那等到你到了第六章呢，人进一步的堕落啊，人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到肉体的里面啊。所以你看见第六章啊，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血气在原文就是肉体。人现在属乎肉体了，意思就是人已经变成了肉体了。啊，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换句话，神的灵啊就不与人相争了。本来你看我们的灵啊，它有三个主要的功能啊，就是直觉。你看我们的第六感，直觉啊，良心会控告我们。”跟交通，就跟神的交通啊。所以当我们犯罪堕落以后啊，我们与神的交通断了，但是多少我们里面的灵啊还有它的功能，向着神断了，但是我们的灵还有功能，还有良心的功能啊，甚至还有点直觉，我们常常觉得第六感啊，那这些东西的功能还在。那为什么这些还在呢？因为圣灵还是希望来拯救我们，所以圣灵还会借着我们的良心，借着直觉在做工的。但是人落在肉体之后，圣灵就不跟人相争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信主了，你看我们的肉体显出来了，那圣灵跟我们肉体相争。但是我们如果执意拒绝圣灵，圣灵也不跟我们相争，所以我们这个人生命就不会长大。所以现在人就落在肉体的里面，本来只是罪哦，现在落在肉体里面。那差别在哪里呢？神造人的时候啊，你看他是造灵魂身体啊，这是人应该有的次序，灵魂身体。灵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的主人啊。魂呢就像我们的管家， 身体呢就像我们的仆人。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我们这个灵要做管家啊，不要做主人的时候呢，啊，如果我们听从神的命令，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啊引导我们，啊，让我们按着圣灵的意思啊下达命令，啊，借着魂呢思想意志情感啊，然后我们的身体就照着去行。但是当人开始堕落了。啊，灵向着神死了，啊，我们的灵的功能越来越消失，啊，照理说魂应当是起来了，但我们因为魂的堕落呢，魂就受了身体的辖制。现在反过来了，我们的身体变成主人了，所以我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对不对？我想要抽烟，抽烟对身体不好，明明不好，但是我要顺服他，为什么？因为他成了主人。明明知道喝酒不好，赌博不好，你看我们人还要去做，这为什么？人落在肉体里面，整个人就翻转过来。所以当人落在肉体里面，神的灵就不相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啊，人们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你到第六章看到人整天想的是恶，为什么要满足这个肉体嘛？满足这个肉体。所以后来呢，神就后悔，因为人的堕落呢，再败坏下去，整个世界就完了啊！所以神呢，就借着洪水来审判。所以你看到了第六章之后啊，第七章、第八章这边就开始讲到洪水的审判。好，然后到了第十章，啊，经过洪水审判之后呢，啊，因为人还仍然是人，人必还是在落在肉体里面，所以呢，除了少数的人之外，啊，你看有像亚伯啊、像以诺啊、挪亚这些人之外，啊，在神的面前是义人，其他的人呢就慢慢发展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啊，因为他们跟神的断绝了嘛，他们是无神论，但是同时呢，因为人灵里面的需要，所以人就发明了很多的偶像来拜，因为这是要满足你们的需要。因为神造人，在人的里面有一个空处，这个空处呢，只有神的自己能够填满。如果不是神自己填满，我们永远觉得虚空。所以人不管你有再多的学问，你只要没有神，你里面总是虚空。所以人虚空的缘故，人就开始拜偶像了。那怎么拜呢？啊，所以他就看见很多，譬如说看见太阳，太阳能够供应阳光，对不对？能够让植物生长，哎，人就开始拜太阳。啊，但你不要忘了，这背后还是仇敌哦，因为仇敌是管辖什么？空中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属灵气的啊，拜太阳，拜月亮，拜到后来，啊，什么动物都拜，连老鼠也拜。蛇也拜，对不对？现在所以人很可怜的，啊，但是人又骄傲，人又不悔改，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啊，在善寒雅佛那个寒受咒诅的这个支派里面呢，已经受了神的咒诅，但是仇敌有工作，啊，所以就出来了灵怒，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啊，这个灵怒是世上第一个英雄，第一个受人崇拜的。然后这个英雄呢，又是什么英勇的猎户，所以那个嗜杀成性，很残忍的。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讲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因为他是敌基督的预表。到最后人类的那个大的英雄出来啊，就是那个敌基督。然后他就有他的国的起头，所以他第一个国王，然后有巴别，就是巴比伦的前身啊，有亚述，就是后来把北方四个支派给掳去的啊。所以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到了第十一章啊。那第十一章就是人再一次的堕落了啊。所以你从第三章的堕落啊，落在罪里面，然后落在肉体里面啊，现在呢十一章是落在世界的里面。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啊，他们到了士拿地就开始建造这个塔啊，也 也建造了一座城。那这个塔我们知道一直发展下去，到最后就变成了那个奥秘大巴比伦，因为跟宗教发生关系。那这个城呢一直发展下去就是巴比伦大城。所以他们基本上呢是落在世界里面。所以世界是什么东西？我们一般讲到世界啊，我们有不同的看见啊。那在圣经里面最主要讲到世界，它是三个方面啊，主要有三个方面。但是它这个世界是很大的啊。但主要圣经上提到世界的时候，它特别是讲了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神所造的，所以你读那个读诗篇二十四篇啊，讲到凡神所造的，不管是地也好，还地里面一些出产的啊，都属于耶和华嘛啊，这个是神了，是世界，世界跟其上的一切啊，所以这讲了神的创造啊，这个世界啊。那还有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在原文就是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指的世人说的，因为在神的眼中，这个世界最宝贵的就是这些人嘛。啊，世人啊，所以神的创造啊，这是神的世界啊。这个创造呢，不管是天地也好，原本就是诉说神的荣耀啊。世人是神所宝贵的，神爱世人，甚至把自己的独生子都给他啊。但是还有一个世界呢，就是我们一般不太懂的啊。那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有组织的世界，那这个背后呢有一个世界的王。所以圣经上讲了世界的王，就是背后这个世界的神啊，他弄瞎人的眼睛。所以这个世界呢，这个背后啊，乃是那个仇敌，他借着组织啊，来敌，借着这个组织呢，让人不认识神，因为把人的眼睛弄瞎了，然后呢来抵挡神啊。所以今天你看见很多的东西啊，照理说都是很好的，但是都落在世界里面，那背后是仇敌。所以你讲教育啊，教育照理讲是很好的，因为人际的教育可以更发展我们的才能，然后可以谋生，可以的。但现在教育发展到后来，我们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教育的背后在抵挡神，它让人不认识神，不承认神。你说像很多的科学，照理讲科学是印证神的，但是现在记得很多的科学来反对神。虽然从前你看大部分欧美，特别是欧美的科学家都是信神的，但是呢科学却被背后的仇敌来抵挡神。医学也是一样，你看现在医学是很好的东西，像音乐啊这些等等的，你又发觉背后它是有个组织，有一个架构在那里抵挡神。所以到了十一章啊，创世纪十一章啊，当这些人他们落在所谓的世界里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统一起来了啊。所以背后是仇敌的，因为他是，你看我们是说到他是从林路上来的嘛啊，所以背后是仇敌。所以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做砖呢 啊然后用石漆当灰泥啊，来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啊，传扬我们的名，传扬我们的。所以你看这背后啊，它不是神的发起，不是神起头，是人起头，然后不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是自己的力量，然后呢来宣扬自己。这是整个世界要的目的，背后才是仇敌。你塔顶通天，你看要从地上要与至上者同等，这就是从前撒旦堕落的时候，他就是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人越来越堕落，到最后就被仇敌抓住啊，然后整个合起来抵挡神。所以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呢啊？因为仇敌知道啊神的旨意，因为现在神要造人，要来成就神的旨意，不仅仅是来彰显神的荣耀啊，然后借着神的旨意来管理新的天地啊，然后来对付仇敌。所以仇敌知道这个，所以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开始先做了这个工作啊，所以人就堕落了啊，从落在罪里面，落在肉体里面，落在世界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世界认识不清楚，我们以为的世界就是神创造的世界，但这里的世界乃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世界，那背后才是仇敌。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对我们来讲，爱世界好像这个世界神创的世界很好啊，我们应该去欣赏这些花朵啊树木，没有错，我们是应该做这，但这里的世界不是这个是在背后那一个。那仇敌借这个世界怎么样来败坏我们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所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这在神的眼中来看，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从十一章这是十一章的故事嘛。那但十一章的末了你看见神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从一个个人到了一个家，所以后来你看到了雅各有十二个子孩子，十二支派出现，从一个家有一个国，然后借着这个国呢，神与他们立约，西乃山上立约，如果我们遵照神的律法，神要祝福我们，你违反的话呢，咒诅就临到。可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失败了，结果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最后都被掳到了巴比伦嘛，你看巴比伦又回到了这里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仇敌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从创世纪开始，然后一直看到以色列历史。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但这个国呢，一般在圣经里面是用70个国来代表全世界，70个国。那这70个国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0章啊。你如果去算这个挪亚的3个儿子啊，比如说亚佛的后代、韩的后代、闪的后代，然后都讲了他们的后裔，然后呢，最后他都讲了同样的话，他们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所以你看见他每一个闪、韩、亚佛都立国了，后裔都立国了，那你把它加起来有70个国度，所以这70个国是代表全世界这个所有的国度。那以色列是12个支派，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差遣门徒的时候十二个使徒门徒叫他们往以色列家去，又差遣了70个人，记不记得就往各地方去，那代表70个国度。所以神的福音不仅是向着以色列，向全世界。所以我们就知道，可是呢在神的眼中外邦的国度是从巴比伦开始，所以因为当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有了以色列国，那神就在这个国度里面神掌权，所以神被称为天地的主。可是当以色列人不忠心，后来还被掳到巴比伦了，这个时候外邦掌权的日子就开始了，因为以色列国被消灭了嘛，所以外邦，所以你如果读四福音，特别讲到外邦人的日子满足了，主就会回来了嘛。那外邦人的日子满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帝国开始，因为在他这个时候，以色列被灭掉了，就是犹大被灭了。之前最少还有好像神在地上有个国度，有他的百姓，神被称为天地的主。但是到了巴比伦以后，神被称为至高的神，因为他的百姓被掳了，所以外邦的掌权开始了。所以从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等到这个新起来的这个罗马帝国，复兴的罗马帝国，最末了，就是在第几度。 所以你记得啊，我们在读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大象，就讲到这个整个故事嘛，一直讲到我们今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对启示录十七十八章了解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神如果没有把这个对付掉，这个审判掉的话呢，新耶路撒冷不会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啊，跟十八章。好，那我们特别讲到起初的十七章跟十八章啊，是特别讲到两个巴比伦啊，所以他说巴比伦，所以他的倾倒是巴比伦倾倒了两次倾倒啊。那十七章特别讲了这个奥秘大巴比伦啊，那十八章就是巴比伦大城啊。所以你看见创世纪那个城跟塔到了这边呢变得很大啊，奥秘大巴比伦。巴比伦大城。那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你如果翻开啊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啊，我们复习一下十四章的第八节啊，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这里的巴比伦大城就是大巴比伦，那这个大巴比伦是讲了什么呢？它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换句话，这里的邪淫大怒之酒就是异端了。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的是那个奥秘大巴比伦，讲到那个宗教的巴比伦要倾倒。那这个倾倒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特别要记得啊，这两个巴比伦倾倒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十七章这个奥秘大巴比伦是先倾倒，后面那个巴比伦大城是第二次的倾倒啊，所以这两个倾倒不一样。那第一次的这个奥秘大巴比伦，让万民喝的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它的倾倒在什么时候呢？啊，你特别注意，它是跟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中间，我们曾经讲过，有十四万四千人站在锡安山上，他们是被提到宝座的。然后你读十四节到十六节呢，他讲了提到空中的，对不对？所以呢，最早被提到宝座的那些是得胜者啊，被提到空中的神要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当然也有得胜者啊，但他是提到空中。所以第一个巴比伦他的倾倒叫奥秘大巴比伦的倾倒，他是在提到空中之前他叫倾倒。那提到空中，我们知道是末次号筒第七号吹响，所以它是在第七号吹响之前呢，它就一定会倾倒，啊，所以这是十四章的第八节给我们看见的啊。那如果你读十六章啊，十六章的第十九节啊，十六章的第十九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了，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所以这个是巴比伦的大城的倾倒啊。那他是在第七晚倒在空中的时候，之后呢就发生了地震啊，你看有闪电雷轰啊，声音雷轰地震，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这么厉害的地震啊。所以这个巴比伦大城的倾倒很可能跟这个地震有关，因为你读到十八章的时候发觉了他要被像那个大魔石扔在海里面，然后又有火烧他们，所以很可能跟地震发生关系。所以他的倾倒是在第七晚倒在空中的时候啊，所以只有两次的倾倒时间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我们在继续交通的时候我们会交通的更详细一点啊。好，那十七章的第一节特别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大淫妇就是这个奥秘大巴比伦，这个宗教的大巴比伦啊，在神的眼中叫大淫妇或是大妓女啊，她是坐在众水上的啊。那我们知道根据十七章的后面讲到，这个众水来是指的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这个宗教，所以到后来啊，这个宗教的联合就是这个大奥秘大巴比伦 宗教的联合，我们今天已经看见这个联合了啊，特别是在对付某些议题的时候，你看所有的宗教站在一起啊，在那里联合啊，那它的影响力是什么呢？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影响到全世界啊。所以你看见在创世纪十一章，当时的人都集中在示拿比啊，他们来建造塔。到了启示录，到了末了呢，所有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都受到这个宗教的联合，这个奥秘大巴比伦的影响。所以现在天使要启示约翰叫他看要指示给他看地上的君王，各个君王与他行淫。所以你看见政治跟宗教挂钩所以不止现在，你看所有我们常常看见所有他们那些要竞选总统的，你看都到各个庙去拜偶像，对不对？各个宗教都去拜，为什么呢？因为君王跟他心意。我们主怎么讲？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淫乱的酒就说到了各样的异端那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着朱红色的兽上那你讲到这个朱红色的兽你就不能不想到十二章，起初十二章讲到那个大红龙也是红的，对不对？那到了十三章，你讲到那一个兽从海中上来，七头十脚就跟这里所讲的一样因为那个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所以呢这就是自称为神。所以这个兽呢到后来他要自称为神，所以敌基督到时候要人家拜他就是这样子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换句话他是非常尊贵的，在世人的眼光很尊贵的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金子，我们上次讲过金子宝石珍珠都是耶路撒冷的材料，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现在他来当装饰，换句话说外表很属灵里面呢完全是偶像的东西手拿金杯这属神的，你看金子是属神的，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淫乱的污秽。所以外面好像在传讲神的道理真理它里面呢充满了异端把神的话跟人的话混在一起，把天的跟地的搅和在一起把出于圣灵的跟肉体的摆在一起在他额上有明写着奥秘灾大巴比伦，在原文就是说他是奥秘大巴比伦，做世上所有的淫妇和一切可憎恶之物的母。所以这个大巴比伦呢，这个奥秘大巴比伦呢，是所有的偶像的源头。我们曾经讲过全世界你把所有的国家所有地方的偶像追踪到后来都是在巴比伦所以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个他从巴比伦出来，那时候你要根据考古学家他们就有几千个偶像，不同的偶像，根据犹太人传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就是制作偶像来卖的所以曾经那个你在约书亚就讲到他们从前，他说你们的祖宗就是在大河那边拜偶像的然后他也是世上他又是做世上各种淫妇的母，所以各个小淫妇就是小巴比伦最终都是那个大巴比伦。那为什么提到这个巴比伦，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事实上我们晓得整个外邦的国度，我们刚刚讲过了，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外邦的国度是从巴比伦开始的然后一直到马代波斯等等的，到了那个罗马。可是你到了罗马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后来到了君士坦丁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对不对？他把基督教，因为他 他做了梦，十字军东征，他把整个基督教变成国教了，所以这个时候宗教跟政治联合了。然后呢，本来这个信仰，我们对神的这个信仰是被世界所逼迫的，现在跟世界联合了，在世界有地位了，就像别加摩一样，跟变成一个高塔，跟世界结婚了，联姻了。然后接下来你看它的发展下来，然后就分成东西罗马，分成东西罗马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结果后来他们也宗教也分裂了嘛，在东边的在君士坦丁希腊这边变希腊正教，或是东正教，这个东正教后来到了俄罗斯去了，所以俄罗斯后来都是以这个为主嘛。那西边呢，他们就变成所谓的罗马天主教，然后后来教皇也就是国王了，他们可以合在一起了，有一阵时间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所以这样一直发展下来，这两条腿一直下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你看同时结束，所以呢就变成了你看半铁半泥嘛，就是民主专制嘛，所以整个世界的阵营，你看民主跟专制共产，一个是铁一个是泥，所以你看这个宗教啊，本来是神的教会，本来最早的时候亚伯拉罕他们是活的信仰，慢慢你看人的堕落，仇敌的工作就变成了一个宗教，犹太教把主钉十字架，你看神的宗教本来是从神发起，到最后呢来抵挡神呢，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巴比伦，奥米达巴比伦。好，那现在呢教神的教会从五旬节开始，你看从那时候在整个使徒行传开始，你看教会多么的兴旺，慢慢你看到堕落到一个地步，也变成一个宗教，罗马天主教，好像这里的奥米大巴比伦。然后到了马丁路德改教，其实改教只改了一半，所以沙迪教会就是预表马丁路德这个时期的，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马丁路德知道他在改什么，他是神的仆人，但是后来政治的介入，所以虽然脱离罗马教，但是呢各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教，英国有英国的国教，所以你看宗教仍然跟政治挂钩，这就是这个小淫妇，所以他是做世上各个淫妇的母嘛，所以你就看见宗教跟政治一直在挂在一起，到最后这个宗教呢逼迫圣徒，所以很多的圣徒你看那真的爱主啊，就反而被他们逼迫，就好像呢你看犹太教是从亚伯拉罕这样开始，到最后把主钉了十字架，这就是到了第六节，实际上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约翰看见这些是从神来的，到最后他居然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所以你看见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像我们上次讲过的，像盖恩夫人这些真正爱主的人，莫里诺这些都被，有的被就被关在监狱里面，有的就是处死了。那清教徒那真正爱主的人，反而被那些宗教给逼迫，逃到美国来了。所以你看见，所以他看到就大大的稀奇。他是喝醉了圣徒的血，他并不愿意流他的血，因为他可以，他要杀人，他可以借着政治来杀人，他宗教不杀人的，所以他是喝他的血，和耶稣。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所以约翰看见大大稀奇，怎么会这个样子？天使对他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在他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所以现在天使要来解释他所看见的这一个图画了。那你所看见的兽，我们特别要记得十七章的兽啊。他一方面讲到一个人就是敌基督，一方面讲到他的国度，就是最后敌基督的国度，就是最后那个罗马要复兴起来的那个政权。好，首先他讲到 第八节，你所看见的那个兽，那指的这个人啊，这个敌基督。那敌基督有什么特点呢？啊，它有四段的历史啊，所以我们对敌基督要认识的话，你必须要知道它这四段历史。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它曾经出现过，所以敌基督是曾经在约翰之前出现过的一个人，先前有，如今没有。所以约翰在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啊。然后要从无底坑上来，所以现在他在无底坑底下啊，现在在无底坑里面啊，又要归于沉沦啊，将来他要归于永远的沉沦。这是这个兽的四段历史啊，特别记得先前有，如今没有，要从无底坑上来，所以他现在无底坑里面啊，然后将来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他们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很稀奇呢？他后面会继续解释了。好，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换句话，我们如果有神的智慧，我们可以想得出来的。那七头就是旅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到，还没来到。所以现在呢，这个兽有七个头，有十个脚。那这个七个头呢，就是旅人所做的七座山。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啊，它的首都那时候是在罗马嘛，啊，所以那罗马呢，它是在七座山的上面啊，所以很多那些从前那些古代的那些文学家在形容或是歌功颂德讲的罗马的城的辉煌也好，败落也好，我常常用七山之城来引述罗马啊。所以他首先告诉我们啊，这个地方这个国度呢，它的中心点呢是在罗马啊，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第四个兽啊，他这个罗马帝国，那当主耶稣在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罗马帝国了嘛啊，他主要的就是罗马嘛啊，又是七位王，所以这七个山啊，他的这个兽有七个头嘛，一方面告诉我们他的国度乃是以罗马为中心的，一方面呢，他讲到他有七个王啊，他要让我们知道这七个王，五位已经倾倒了啊，所以在原文就是他这五位已经死掉了，倾倒了在原文就是说呢，他不得好死，他不是寿终正寝而死啊，他是不得善终，要么就是被人家害死啊，或者毒死啊，怎么样杀死。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七个头呢就是七个王啊，他要我们知道，他要我们自己去思想啊，有七个王，五个呢已经祈祷了，一位还在，那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啊。所以你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兽有七个头了啊，原来这里面代表他这个国度，整个的罗马国度呢有七个王，五个已经倒了，一个还在，在约翰写启示录还在，还有一个还没来。但是你读历史就知道，罗马帝国从古代一直到现在啊，不止七个王，对不对？你读罗马帝国就知道好几十个王，好几十个皇帝啊。但是呢很奇妙，因为他有亵渎的名号，换句话呢很奇妙，他会有七个王啊，都是自称为神，亵渎神，自称为神的。那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已经有五位倾倒了，那这五位呢有几位我们很熟悉的，有的我们可能不熟悉，有些圣经上有提到，有些没有提到。那第一位自称为神，有亵渎的名号，已经倾倒了是谁呢？我 我想你圣经上没有写，但历史上很有名的啊，就茱莉亚凯撒啊 ，Julia。那 Julia 也许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啊。那人为了要尊重他啊，其实也是崇拜他。我们现在的七月就是从他的名字来的 ，July 就是从他的名字来的啊 ，August 八月是从另外一个奥古斯都嘛，圣经上有提到凯撒奥古斯都嘛。从他的名字来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这些都是，所以第一个就是这凯撒大帝，那他我们知道他是被暗杀的嘛，啊，他不得善终嘛，啊，然后圣经上也提到第二个，啊，圣经上提到第二个是谁呢？就是该杀提比流，有没有听过？啊，这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有告诉我们，啊，该杀提比流。路加福音第三章，那第三位啊，圣经上没有提到，我们也不太熟悉，因为我们不太读罗马的历史，啊，那他的翻译啊，有的翻译成他的英文名字其实叫我拼给你们听就好了，他是 G A L I G U L U 啊，所以有的翻译成克提鸠莱，有的翻译成加利古拉啊，反正不管你怎么翻译，但它的原文的意思这个我们并不熟悉，但它也是其中的一位，自称为神，也是不得善终而死，哦。那第四位我们也听过，在使徒行传，你记得格老丢年间发生饥荒，格老丢啊，就是第四个这里所讲的那个王啊，不得善终。那第五位呢？圣经上没有提到，但是鼎鼎有名的啊，暴君焚城录啊，里面那个尼禄皇帝啊，或者有人讲是尼罗皇帝，非常的凶狠啊。如果你读他的历史，有的人给他做传记，那他的凶狠的程度，大概世界上可能找不到一个，从古来可能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凶狠。而且凶狠到一个地步，对自己家人那种残暴啊！然后我们知道，彼得、保罗都在那个时候啊，所以他是非常凶狠的啊。所以这五位，虽然罗马皇帝有那么多个，但这五位呢，就是符合不得善终啊，有亵渎的名号。那第六位还在，就是一位还在。那这位呢，就是当约翰在拔摩海岛的时候，他在约翰就是被他给放逐的啊。那这个人叫多米天啊，这个是他第六位。所以你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啊，一位还没有来到，所以第七位还没来啊。到今天有没有来我们不知道，因为也许出现了，只是还没显出来啊。但是呢，在约翰写的时候他还没有到。那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暂时存留，我们等一下来看啊。好，现在要讲到这个了啊，第十一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啊。那这个第八位就是狄基多，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他的四段历史，对不对？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啊，然后要归于成人，他是第八位。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那个狄基督是第八位，但是狄基督呢又是这里的第七位啊，所以他就说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啊。那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为什么又是第八位，又是在七位里面的呢？啊，那这个就需要看十三章了啊，启示录十三章。十三章的第三节啊，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三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就是那七个王嘛，还没来的那一位，对不对？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所以他死了。似乎受了死伤，他死了。那死伤却医好了，所以他复活了。啊，你看我们的主啊，他死了，在地里三天三夜，复活了。 那敌基督呢，你看他第七位出现，他也死了，但他没有复活，乃是从无底坑上来的那一位，曾经有过的那五位里面的一个，附在他的身体上，就借尸还魂了。所以人不懂，人看着他复活了，主耶稣是真正从死里复活，没有什么人相信。那这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事实上他那个死掉的并没有复活，是借尸还魂，因为他从无底坑上来嘛，我就大家都相信，就跟随他了，他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啊。所以你看啊，他就是第八位，他又是七位里面的那一位。那这一位是谁呢？就是，所以到了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启示录十三章的时候，他讲到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十三章最后一节啊，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啊，666。所以你要去算这五位里面到底哪一位啊？你要算他的人的数目啊。那我们知道这些罗马皇帝，每一个凯撒啊，比如每一个凯撒跟他的名字啊，我们知道罗马字都是数目的代表，对不对？比如 V 是罗马字，但是它是五，对不对？然后有四 VI 或者 IV 啊，四和六，有321，所以它每一个数字都有号码的，都是一个数目，都是人的数目。所以你要会算兽的数目呢，但你要知道它是人的数目。所以你把前面这五位，因为它是五位的一个，把它全部列出来啊，那你会发觉呢，尼禄凯撒他的名字是666啊。所以一般读圣经的人都认为，你这样解禁的话呢，这一位就是尼禄皇帝啊，他从无底坑上来啊，最后他要归于沉沦。那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这样的讲法啊，但这种讲法基本上是最合乎圣经，最多人相信。那有些人反对，是因为他说如果用希伯来文来算这些，希伯来文也是可以用，它的字母也可以用代替数字，用希伯来文算就算不出来所以他们有的人不接受这个。那这个不重要，我是觉得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不重要啊，是他要不是他要不重要。但是有一位会这样出来啊，他最少他要符合这些圣经上所讲的这些话啊。所以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争这个啊，就弄得很多人都弄得很不愉快啊。那如果他的意见不被接纳，他就生气了，不愿意交通了啊。其实不需要啊，其实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读到启示录19章第10节就讲得很清楚，因为预言的灵是为耶稣做见证，不是为敌基督做见证，所以不必考虑那么多，只是说主愿意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啊，我们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领受就好啊，我们按照主给我们的亮光来接受就好了啊。所以好，然后我们来看就是第十二节啊，第17章的12节，你所看见的那死角，就是死亡，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所以这句话啊，就给我们解释了，你看见那个兽，它有七头，有十个角。那七个头呢，它不是同时出现，对不对？它是一个一个出现，因为它是整个帝国的王嘛，皇帝嘛，所以它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皇帝的，所以它是一个一个，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出现的。但是王呢，是小王，是这一个帝国里面的王，十个王同时出现。那这个十个角呢，事实上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的啊。所以我们要为了要明白这点，我们翻译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从19节开始看起。但以理书第七章19节啊， 那但以理想要明白更多嘛啊，所以他说那时我愿知道第四个兽，因为第四个兽它有前面三个兽的特点，而且没有办法形容，它是一个不知名的兽，有个大钢牙，那些很凶残忍的啊，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烂，所剩下的用脚践踏。那当然这个讲到最后那个敌基督那个国度，那极大成了，那是极大成，头有十角，所以你看见这里讲了，特别讲到十角了，和他另长了一角，那个角就敌基督，那个小角敌基督啊。所以这里就是启示录十七章给我们看见的敌基督跟那个十个王嘛啊。所以第二十节，头有十角，和他另长了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啊。所以这十个角十个王呢啊，他出现的时候是同时出现的，他是各个分封的王，就好像如果用今天来比喻，如果今天的这个罗马帝国就是现在的欧盟，如果代表这个罗马整个复兴的帝国的话，你看每个国家都有王嘛啊，但是呢有三个王特别突出来啊，譬如用今天来讲的话，比如现在欧盟最厉害的三个王，比如说是英国、德国跟法国，它的力量最大嘛啊，我只是举例来讲，那他先把这三个打了，那其他就全部服他了。所以在这里就特别讲到啊，这脚在前，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你看他喜欢讲夸大话、亵渎的话，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所以你看，在我们那时候讲到，地上的圣民没有办法跟这个兽打仗嘛。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就是我们的主来了啊，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所以你看见要等到主回来，所以在末后的三年半，你看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啊，圣徒被留下来，有很多受逼迫的啊，没有人可以跟这个手打啊，一直要等到主的回来。好，二十二节，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并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你看那个敌基督的国很可怕，影响到全世界。虽然它整个从圣经来看，它整个那个中间中心点是在欧洲了啊。至于那十角，就从这国中必兴起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啊，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并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律法，圣民必交付他的手一载、两载、半载，你看三年半，啊，所以启示录跟但以理是相对的啊。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那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所以那些得胜者要跟他一同作王啊，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啊。好，好，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启示录十七章，我们就会更了解了啊。好，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三节啊，他们就这十角十个王啊，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所以你看这十个王把所有的权柄能力都给了这个敌基督了啊，他们与羔羊征战，所以这时候主回来了啊，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这一段话就是一直要等到主回来了啊，要来废掉他。那这一段的记载啊，等到我们讲到十九章的时候，十九章的后面，从第十一节开始啊，十九章的十一节一直到第 二十一节啊，就讲到主回来怎么废掉他。所以这一段呢，他是先提一下，我们等到十九章的时候会讲得更详细啊。那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得胜者要跟主一同回到地上来。啊，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所以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啊，它是它的势力到全世界的。其实你看今天也是这个样子，势力遍布在全世界。你所看见的那死角与兽必恨这淫妇啊！那这句话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奥秘大巴比伦，它是先被灭掉的。它灭掉了，它被灭掉了，被废掉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在他们在提到空中之前，它就被废了啊。那为什么要被废呢？为什么会恨这淫妇呢？本来他们是联合的，因为政治跟宗教是联合的，彼此互相依赖的。但是敌基督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掌权了，他不需要这个宗教了，因为这个宗教可能还拜神，虽然他也拜偶像，但敌基督现在要怎么样？他自立为神了，不需要他了吗？他自己要立偶像，他要坐在殿中自称为神了，他不需要了。所以他现在呢，他们要恨这个淫妇了，他利用完了，恨这个淫妇。所以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很可怜的，啊，本来是靠着这个政治来提高自己的身位的，现在呢被恨了，啊，使他冷落赤身。冷落赤身就是说，把他本来那么好的那个装饰都剥夺光了，换句话，把他所有的丑陋都显出来了。宗教从外面来看是很美的，但宗教里面很丑陋的，啊，真的知道宗教的里面那勾心斗角的各种事情，很丑陋的，争权夺利的，啊，又要吃他的肉，啊，所以所有宗教的这些辉煌的东西，财富也好，这些东西都要被他吃掉，用火将它烧尽，要把他所有的影响力啊全部都要出去。那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没有？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他收，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所以很多负面的东西，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不行，不行发生。那神这么做呢，有神的旨意。所以神借着这个敌基督跟这十个王，使这个兽，使这个淫妇啊被恨，而且被出去。你所看见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好，那现在我们要交通十八章了，因为这是另外一个讲了政治方面的事情了啊，巴比伦大臣了。所以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此后，这个此后就指的当天使启示了关于这个奥秘大巴比伦这个淫妇的他的来源、他的结局之后呢。”接下来就启示这巴比伦大臣了。那我们知道巴比伦大臣是在到了七晚之后神才审判他啊，所以好，他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啊。所以这位天使呢，那是一般读经人都知道，这是我们主说的啊。那主为什么以天使的这个形象出现呢？啊，因为天使还是服役的灵啊，他要来执行神的权柄啊，也只有他有这个大的权柄，也只有他的荣耀能够使全地发光啊。那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大臣从外面来讲是非常荣华富贵的臣啊，因为你读到后面，他是坐在皇后的位上啊，他荣耀自己，奢华自己啊。那现在呢，他的里面，他的实际成了鬼魔的住处。你看巫鬼住在那个地方啊，污秽之灵的巢穴，邪灵住在那个地方啊，各样污秽可真知确了的巢穴啊，这些都是偶像所在的地方啊。 所以人看外面的时候，看到这巴比伦大城很辉煌的，那神看呢，里面充满了巫鬼邪灵偶像。所以我们人看跟神看真的不一样啊！你记得那些门徒跟主三年了，对不对？看见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何等的殿宇，主说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都要拆毁啊！所以你看，人看哇这么美，神看呢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人看巴比伦大城这么美，神说什么？巫鬼、邪灵、偶像。以前你看欧洲是出了多少个属灵的伟人呢？啊，真的为教会带下多大的复兴，福音传遍全世界。现在欧洲偶像一大堆，拜巫鬼的、拜邪灵的很多，拜撒旦的很多。美国也是一样，美国内部也是很多。所以你看见外面啊，有的时候很好看，我们用一般的眼光，你看起来都很繁荣富足，里面在神的眼光来看，巫鬼、邪灵、偶像，所以神要审判。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这是讲到那个淫妇说的。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发了财。所以这个巴比伦大臣，这个政治巴比伦呢，他是以他的繁荣的关系啊，那基本上现在全世界的经济事实上都不太好啊。但是敌基督呢出现的时候呢，他有办法，所以敌基督他有很有智慧啊，然后很有才能，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能吸引人来跟随他，而且他能够跟以色列、跟中东各国签订合约啊，到后来甚至以色列可以开始建他的那个圣殿，然后后来他就反悔，所以他是很有办法的。所以这个巴比伦大城他非常的繁荣，而且让人奢华，所以一方面这很厉害，他可以满足人的肉体，因为奢华是满足人的肉体嘛。一方面呢，邪淫列入的大陆的酒，这是异端，所以异端呢能够迷惑我们的灵性。然后繁华奢华呢可以满足我们的肉体，所以人就跟着去了。就今天很多时候你看，很多的从神来的道理看起来是真理，但事实上呢却有很多的异端掺进来。很多很多今天甚至包括基督教在内，很多的话似是而非，都是用圣经上的话，但是断章取义，没有摸到神真正永远的心意。所以后面就讲到，特别讲到他我的名啊，要从那城出来。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特别讲到啊，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人呢啊，人的耳朵你看都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为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的师父啊，你想要听什么道理就有人讲什么道理，来满足你的私欲。就在这边特别提到，你看，一方面它能满足你的肉体，你信主以后你还可以继续爱世界，放纵肉体，所以你看见，那一方面呢又有所谓的异端，这个邪淫，大陆的酒，如果它完全没有真理，你不会被它骗，它一部分真理一部分异端，它就把它混杂在一起，所以我又听见从天上的声音说，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们所受的灾殃啊！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习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与世界要有分别啊，与肉体要分别。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也提到这一段。如果我们从这些一切分别出来，神就要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他是全有全足全分的主。什么时候我们从这些分别出来， 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的神乃是全足全有全丰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父，他要亲自喂养我们，所以我们不必害怕，免得他一定要从他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们所受的灾殃啊！因他的罪恶滔天啊，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所以这就是十六章十九节讲到了，神想起来了嘛？神想起来巴比伦大臣了嘛？所以神想起来了，所以那一段话就讲到这里，十八章这里的神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所以这是律法的道理，对不对？你怎么待人，人家就怎么待你，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为什么是加倍呢？因为他两个巴比伦，一个奥秘大巴比伦，一个巴比伦大臣，这两个都害人，所以要加倍的给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并不是寡妇，没有缺乏，绝不会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要被火烧尽。所以你看，这巴比伦大臣一天又是死亡，又是悲哀，又是饥荒，又是火烧。为什么？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那这里讲到巴比伦，就是大臣，就是将来敌基督所管辖的他那个中心，他的那个掌权的中心。那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站着啊。所以一点也没有办法帮他，所以他们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臣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所以他们地上的君王在那里为他哭泣，因为他们从这里得到很多的好处，不管肉体上的满足啊，那些属灵方面的异端的满足，现在都没有了。所以这是第一批人对为巴比伦哀哉，第二批人呢，就是地上的客商，十一节，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所以巴比伦大臣是这么的奢华啊，他全世界都把货物都送给他赚钱，所以这些客商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那这货物是什么呢？金银宝石珍珠啊，你看都是这么贵重的这些宝石装饰品啊，还有什么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你看各样的美丽的衣饰啊、衣服装饰啊，各样的香木、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各种器皿、装饰品、艺术雕刻品，都是奢华的东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所以不但有那些器皿、家具，还有这些香料，还有什么酒、油、细面麦，这些都是食品。还有牛羊车马，这些都是交通工具啊，奴仆人口啊，那他也，所以你看，整个巴比伦还买卖人口，这个人口在原文是魂，所以你看，你爱世界，但失上了你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所以主教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不仅宗教的世界，整个世界啊，因为世界跟其上的情欲，这边都是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他说，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你一生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果子啊，都离开你了，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华美的物件也都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看见了。 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后腹就归于无有了，所以你看都是讲了一时之间一天之内，所以人正喊着说平安平安灾祸就临到，所以这是第二批人，这些不但是君王也有客商他们也在喊哀哉哀哉。那第三批人呢就是船主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就是跟这些贸易有关的啊，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但是他在接着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包括我们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你们的冤。所以你看见这些这个不管是宗教的巴比伦啊巴比伦大臣啊这个世界所代表的这一切啊我们趁早要跟他分别啊到时候呢你看我们就要欢喜。那二十一节讲呢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面说巴比伦大臣也被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看见。所以巴比伦大臣不但被火烧也被扔在海里面。然后接下来就说讲了好几个绝不能看见啊，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所以这个城杀了多少的先知圣徒在这个时候完全被暴露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巴比伦大城的倾倒那这个倾倒我们记得在我们读启示录十六章的时候他讲到神想起这个巴比伦大城要审判他之前呢特别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那是第七晚成了之后那是跟主回来有关所以主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地震再加上火烧所以巴比伦大城大概是就是这样子被灭掉的火烧地震一天之内全部没有但是那些蒙召被选又忠心的跟着羔羊要与他一同得胜所以愿我们靠着主的怜悯我们都有份愿主恩待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真的爱我们再一次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要我们不仅读不仅听而且也能够遵守主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愚昧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行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就是信靠你把自己再一次奉献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告诉我们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你都能拯救到底愿你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主我们谢谢你我愿意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